今天讲七王国的骑士第三集，这集的原创内容比较多，有好活也有一般的。这集演的又是一整天，而且是从天亮之前开始演的。伊格偷偷牵走战马雷霆，还偷拿走剑。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要偷马偷剑的，担心邓和会输，所以偷走装备让他不能比武呢。结果原来是要偷偷特训，这一幕画面还挺美的。然后他跟雷霆说，如果邓克输一场，他就没有你也没有我了。伊格说，我爸觉得马特别蠢，眼里只有稻草，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马跟人一样，都不喜欢被使唤。雷霆还点点头，然后伊格给雷霆下命令让他快跑，雷霆就夸夸拉了一泡屎。剧组说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但他们觉得很不错。这集的屎尿屁由马来负责是吧？然后一人一马练了一会儿，渐入佳境。伊格好像是想练他递剑还有递长枪的速度。哦，上期他们看比武的时候，伊格坐在邓克脖子上，看到别的侍从递枪递得很利索，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觉得太瘦弱了，可能完成不好工作，所以才让邓克把他放下来。现在就开始特训了，但是特训一两天真的管用吗？总之这段原创的还不错，伊格也挺可爱，马也很可爱，俩人的互动也很不错。不是俩人，这就是出现一个神秘的独眼老人。有人问这是不是血压公爵，其实不是啊，这位是罗宾·罗辛林爵士，在书里边也写到是一个老骑士，很威猛，还是光着脚的哈。这独眼的装扮也挺霸气，刚在五年前的比武大会上丢了一只眼睛，因为长枪折断的时候碎片会乱飞，他的头盔又被挑掉了，所以眼睛被刺瞎一只。他的家族文章在书里没有写，根据半官方的来源是一个棕色木门，剧集里也还原了。然后书里写这次参数山比武大会他也参赛了，跟里奥提利尔公爵大战好几回合，头盔又被挑掉了，然后长枪碎片又乱飞，但他也毫无惧意，就非常威猛啊，有种狂战士夏侯惇那感觉吧。但这场比武呢，这一集没有演，不知道下集会不会补上啊。这位老骑士在后续的剧情也是有作用的，而且书里是说伊格跟他在之前的比武大会上有一些交情，后边才能够请他帮忙。但是剧集里好像改编成了俩人在这儿见过一面，就刷点好感度吧。然后伊格会去找邓克的时候，能看出邓克也很生气，但他应该不会以为是伊格偷了马和剑跑了，要不然早该到处去找了。他现在很淡定的在缝衣服，听伊格说去训练了，就说下次不要不告而别了。伊格还问早餐吃什么，邓克说干完活有钱弄肉吃，伊格说能不能宰了马吃，肯定是不能啊，这也原著里的台词，只不过是第一天早上的。邓克凶了他一句，说不听话等着吃拳头吧，然后又补了一句别放在心上，真是比书里还要刀子嘴豆腐心哈。然后伊格跟他学缝纫的这一段也挺有爱的，两人刷马的时候，蛋蛋又问了一句，我的蛋蛋上长出黑毛奇怪吗？这好像不是书里台词哈。邓克说你告诉我才比较奇怪吧。然后伊格呢唱了一首歌，也是剧的原创歌谣，歌里唱的是黑火叛乱的故事，包括贝勒亲王、梅卡亲王，还有戴蒙黑火私生子，然后提到红草原之战，还提到铁锤和铁针，还有多恩大军，也是那场战斗中很经典的一部分，就是贝勒亲王和梅卡亲王的配合。这歌每句都是四拍的，但是每唱四句会少两拍，节奏也很有意思。然后邓克过来说给我准备盔甲，今天我要比武。结果伊格说今天只有贵族骑士还有有名的骑士能够挑战，你得等明天。邓克说那我紧张的吐一上午是为什么？伊格说我也很迷惑。然后邓克去买食材，跟这个卖家应该是语言不通，所以买个鹅蛋都得连说带比划，还学鹅下蛋，还正好被坦西利看到，邓克尴尬的打个招呼，结果更尴尬了。这顿饭呢跟书里写的一样，鹅蛋、培根和烤面包，主仆俩从做饭到吃饭都还挺有爱的，到目前为止演的都还不错。但是比武大会这段呢让我有点失望，这第一场比武演了还不到四秒，在书里还是挺重要的一场，也很精彩。右边是上集介绍过的亨弗利·哈顿爵士，左边呢是亨弗利·毕斯波里爵士，这两个人都叫亨弗利，所以这场战斗也被称为亨弗利之战。他们两个折断了12根长枪，应该打了6轮吧，非常精彩。而且这两个人后边也还都有戏份，这里居然就一笔带过了。这场还是亨弗利·哈顿赢了，书里他这一天就连胜了14位骑士，而且没有一个庸手，真的很强啊。比武虽然简单，好在邓克和伊格的观战反应挺好玩， 邓克喝的不知道什么酒，这么大劲儿哈，茅台是吧？然后下一场比武，岑伯德伯爵的儿子岑乙居然又出场了，赢得有点不讲武德。这位被他打下马的，看文章是卡伦家族的夜莺，但是书里的卡伦伯爵呢，盾牌上画的是竖琴，因为卡伦伯爵不仅著名骑士，也是很著名的竖琴手和歌手。这场比武书里是没有的，因为岑乙之前已经输给狂躁风暴了嘛，所以不能再上场。所以上一集的比武没演结果，真当是开幕式表演赛，不算结果是吧？当然他的出场后边还有用意啊，一会儿再说。然后邓克和伊格互相学对方说话也很有意思哈。这还有个隐藏的笑点，就是口音。伊格说的 disgusting 是邓克的口音，应该属于草根底层的那种。
Yeah, it's disgusting.
后来学了两三次就变回了自己的老北京黄城根口音吧。
It's disgusting.
然后俩人躺草地上这段也非常放松和日常哈。比武不够，日常来凑是吧？伊格畅想他跟邓克为领主打赢一场伟大的战役，领主就赏他们一块领地，伊格还能娶领主第二漂亮的女儿。邓克问他第一漂亮的呢，伊格说肯定是你娶了嘛。这段原创对话我的理解是，一方面体现伊格要的不多，更像个草根侍从，跟他的身份形成反差。第二也是表现一下雇佣骑士的另一条上升路径，就是立了大功之后可能升级为有产骑士，有了自己的领地，虽然比较难，但确实有，比如克里冈家族，就是冰火正篇里面魔山号猎狗他们家，他们的爷爷曾经是泰温的父亲泰托斯公爵的训狗师，在泰托斯公爵被狮子追的时候，指挥三只狗拦住了狮子，自己也失去一条腿，救了公爵一命，所以公爵赏了他一块地，还说他儿子为侍从，也就是猎狗他们的父亲，他们家就从训狗师家族升级成了有产骑士。邓克还夸了夸伊格侍从做得不错，伊格就问，那比武大会结束之后我还能继续当你侍从吗？邓克说，我要是输一场就基本不能算骑士了，因为全副家当都输了嘛。伊格说，那你赢一场呢？邓克也进入畅想时间，说我赢一场的话，结果刚要答应，哎，被人打断了，就那个吐痰总管来找邓克，他是来邀请邓克打假赛的，还比较委婉的说，如果你去挑战我们家的二少爷岑乙的话，因为岑乙现在是热门，所以呢肯定大家都压他赢，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我们就能够挣不少钱，你也能够得到他的坐骑还有装备嘛，等于是双赢吧。在七王国的骑士这书的第三个故事神秘骑士里边，也有一个人想跟邓克打假赛，但其实差别也非常大，所以这里不能算是提前去演出后边的情节。这段原创情节我认为一个用意是让邓克后来拒绝他们，表示他的正直，第二个呢就是表现这个世界观，就是岑伯德家族虽然举办比武大会，但其实已经是打肿脸充胖子了，外强中干，还得靠打假赛回血，或者表现整个威瑟洛都有点经济萧条的感觉吧。但我还是觉得这段原创的戏意义不太大，一个是因为从这集结尾来看邓克马上卷入了危机，所以什么假赛不假赛都不是事儿了，都不用拒绝他了，而且为了加这段还要改变比赛规则让岑乙再出场，我觉得有点不必要。然后是这集唯一正经的一段比武，就是明艳伊利昂出场。先看他这身装备，盔甲、马饰和长枪都挺帅的，虽然书里写的更鲜艳哈，盾牌上的文章和马饰都有橙黄红三色，但具体做成这样已经挺好的了。头盔上这些刺儿呢，明显是模仿龙头后那些刺儿，我就从侧面看比较好看，正面看像是个刺儿头，或者更像火龙果。看台上梅卡亲王缺席，应该是找儿子去了，贝勒亲王这个表情看起来有点无奈，不太期待侄子出场。伊利昂先假装要挑战堂哥瓦拉尔，但其实不是，他去挑战的是亨弗利哈顿爵士。这块能看出这些冠军的帐篷也都各具特色，瓦拉尔王子的帐篷是黑红两色，还有龙头装饰挺漂亮，亨弗利哈顿的帐篷跟文章一样是红白菱形，这边狂笑风暴的帐篷有好多鹿角，顶上有鹿头。哎，狂笑风暴的比武戏也太少了，平时冠军们是在帐篷里边休息，有人来挑战的时候会敲他的盾牌，他们再出来。现在伊利昂挑战亨弗利哈顿，书里他已经连胜了14个对手了，这时候上马迎战。这场比武呢，聚集原创了第一回合，伊利昂一躲，哈顿的长枪脱手，好像表示伊利昂游刃有余，但也不是什么正派的打法吧，这假动作。第二回合就跟原著一样了， 伊良枪头下垂，邓克也看出不对劲儿，这样下去会刺到，果然这一枪刺中了马脖子。亨弗利爵士没能把脚抽出马凳，马就倒下了，压断他一条腿。剧组在后续采访里说，这场戏的前半段枪头插进马脖子那是特效做的，骑手只是扯着马转圈，然后马倒下之后呢，换了一匹道具马，所以拍摄的时候没有马受伤哈。那么伊利昂这个行为明显是犯规，而且让人很不耻。贝勒亲王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果然又给我整烂活，或者就知道这小子不干好事。伊利昂呢还挺得意，书里写的更不是人哈，他还下马拔剑想去杀亨弗利爵士，被两个侍从合力才拉住，然后一个士兵用长兵斧结束了战马的嘶鸣。邓克还心想，如果是雷霆被人这么对待，我会怎么办？剧集原创了一段观赛群众被伊利昂的行为所激怒，差点暴动了，还好主办方的卫兵号鱼鳞铁卫出马，才把事压下去。这一幕也是为了表明坦格利安的江山有点不稳，不是特别得民心，老百姓有闹事的可能，后边还会再提到。至于比赛结果的判定呢，后边雷蒙·弗索威会说一部分，就是伊利昂因为明显的犯规，所以判他输，他的战马也赔给了亨弗利·哈顿爵士。伊利昂还觉得很不爽，但亨弗利爵士因为腿断了一条，后边可能也没法出战了。贝勒亲王建议保留他的冠军席位，然后邓克和伊格就离开了。邓克还以为伊格被吓着了，说这种意外你也得学着接受，我也可能遭遇意外。但伊格说这不是意外，也就是暗示伊利昂是故意的。然后又是狂笑风暴，一急一嗨了，这哥们儿比武场上隐身，戏全在场外是吧。这次带来一首原创歌谣《三指爱丽丝》，大意是说一个叫爱丽丝的姑娘少两根手指，但能用剩下的三根给男顾客提供一种特别的服务。伊格听着这首少儿不宜的歌，又跟邓克聊了几句，居然能强行升华哈，说这个故事事关荣誉，还从这个残疾女孩的顽强拼搏中看到了人要心怀希望的道理，角度清奇哈，挺适合做 UP 主或者营销号。至于狂笑风暴呢，我猜应该还有更多比武戏的，可能也挪到下集了，原著里一天比十几场，剧集拆成了三段吧，有可能哈。然后邓克就说到自己的父亲，说他亲眼看见父亲被吊死，这是根据原著第二个故事《誓言骑士》里边，邓克想到他小时候在君临城跳蚤窝，有时候抓一些老鼠或者猫卖给食堂，食堂的厨师说他父亲是小偷，可能被吊死了，也可能送去长城了。所以邓克后来还跟阿兰爵士说，如果去长城的话，可能见到一个很高很高的老人。但剧集里呢，直接改成了他看着父亲被吊死。然后又一段原创剧情来了，一个像是女巫的角色主动给俩人算命，先说邓克将成就伟业，这倒没错啊，但说他会比兰尼斯特更有钱，就有点画蛇添足了。然后说伊格将成为国王，但死在烈火中，认识他的人都很高兴。这当然是说圣夏厅的悲剧，硬核冰火粉丝大部分都是知道的，但是剧集安排这么一个人直接当面跟伊格说出这么残忍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做人啊。邓克当然是不信了，一听小号当国王就不信，好吧，前面应该也不信，但是看伊格的表情呢，肯定有点信，而且有点害怕，但是也改变不了结局吧，是剧集剧透的，不是我。然后这位自来熟雷蒙·弗索威又来请邓克去喝酒了，伊格低着头是怕雷蒙认出他，然后就去看木偶戏了。邓克和雷蒙单聊，主要聊今天伊利昂杀马的行为。雷蒙突然开始痛骂坦格利安家，说他们是乱伦的杂种，是外来侵略者，使用黑魔法的暴君奴役我们什么的，还说每个白发杂种都比之前的更疯狂。邓克都听呆了哈，没想到这些贵族对王族有这么大的怨气，我也没想到。这段也是剧集原创的哈，就跟刚才差点暴动似的，都是在说坦格利安家的统治力在减弱，龙的灭绝当然是一个原因了，还有比如伊耿四世的荒淫无道，还有再往后几十年确实坦格利安家的统治在逐步削弱，但从这个时候就体现的话，我觉得有点早，也是编剧想给这个时代背景加一些戏剧性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后边他们可能会因为贝勒亲王的作为而对坦格利安家有所改观吧。然后那边伊耿看着木偶戏，又是静顿萨文的故事，而且是高过头的坦西利主演， 已经不能算木偶师了，就是演员吧，兼道具上色。这时候明艳伊利昂来了，伊格看见他表情很复杂，坦西利一剑刺中龙的脖子，喷出一些红色粉末象征血。伊利昂看着这一幕表情不善，然后转场到邓克和雷蒙聊天。雷蒙又说到伊利昂在他父亲梅卡亲王面前还比较收敛，但是今天梅卡不在嘛，雷蒙说是找两个孽种了，就是老大和老四失踪了嘛，就是我上期说的雷蒙开始吐槽那四个儿子，说长子戴伦是个酒鬼，二儿子伊利昂虚荣又残忍，老三如此不成器以致被送去学生当学士，至于最小的那个嘛，诶，说到这儿伊格正好闯进来喊爵士不好了，伊利昂要伤害他。邓克赶紧冲过去，正好看到伊利昂掰断了坦西利一根手指，邓克就冲上去照着伊利昂砰砰两拳，一招放倒。伊利昂的侍卫上来两个好像拉不住他，第三个上来，后来还上来第四个，也能看出邓克确实力量过人，身上挂了三四个人，虽然被摁倒了但好像还有余力。伊利昂就说，你为了这个婊子居然要送命，值得吗？当然就是说他打了伊利昂，打了王子，肯定下场会很惨。伊利昂还说，你弄松了我一颗牙，所以我要先把你一嘴牙都敲掉再杀了你，然后让侍卫摁住他准备动手。哎，这时候伊格跑进来说住手，邓克说你来干嘛，快走，要不然你也要被连累。结果伊格说他们不敢动我，要不然去跟我父亲交代。他就叫出两个士兵的名字让他们松手，俩人都照办了。伊利昂认出了伊格，说你这放肆的小老鼠，你的头发怎么回事？伊格说我剃光了哥哥，因为不想像你一样。这集到这儿结束了，也就是伊格身份揭晓，他正是梅卡亲王的四儿子伊耿坦格利安王子，伊格是他的爱称，是三哥伊蒙给取的。剧集最后这一段呢，我觉得还原的还可以，有一些戏剧张力。之前我也说过，这一段就像是《戏说乾隆》里边每次最爽的就是四爷亮出身份那一刻，伊格也确实是他爷爷四儿子的四儿子，乾隆也是，所以这段基本的爽感还是拍出来了，但是呢又不是特别够。因为跟书里比的话，首先伊利昂就显得不是特别的疯，书里写的他命令手下祸害这木偶摊儿更厉害，又放火烧木偶，又把箱子柜子都踢倒，那木偶龙更是被拆碎了，而且伊利昂还骂坦西利是叛徒，说真龙绝不会输，就显得他已经太自命不凡了，他把自己当成龙嘛，所以看到勇者屠龙的木偶戏他都不能接受，再加上前面伊利昂也没有下马要杀人的那个镜头，所以就好像他还没有乔佛里那么坏那么疯。而且掰断坦西利的手指呢，因为原著里他是个木偶师，是靠手指操纵木偶，这是他的看家本领，然后掰断手指就意味着他以后可能干不了这行了。剧集里呢他成了个演员，所以这个意图就不那么明显了。还有就是邓克打伊利昂这一段也没有书里写的那么狠，书里一拳把他放倒之后又踢他的肚子，伊利昂想抓匕首，邓克一脚踩他的手上又踢他的嘴，如果没人阻拦的话他把王子踢死。剧集里演的揍得太轻了吧。而且伊利昂还认出邓克是他之前误认为马夫的那个人，剧集里都没有演，倒也不是不行，但是剧集本来就不长，这几台词还不如加上去。佛索威兄弟也带人来帮忙，但是剧集只给了一个很短的镜头，看到雷蒙和堂哥史蒂芬都来了。好吧，这期就讲到这儿，下一集会提前放出，在这周五的晚上就能看到。我的解析视频可能还是得下星期才能出了，慢工出细活嘛。喜欢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这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把我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